们从第一节看起，诗篇九十篇，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一段所讲的是一个当然是摩西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念，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世上从伊甸园始祖被赶出去以后，不只是该隐在到处流浪，整个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王说，耶和华差遣我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以色列是游牧民族，在世上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不仅是他们是这样，后来当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以后，那个时间也没有多久，他们又流亡了，应验了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讲的，他们因为得罪上帝，最后就被抛在世界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没有一个长存的家。到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像耶稣也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长存的家。在希伯来书继续讲到神儿女的这个状况，我们是寻找一个家乡，我们在漂流，没有居所。哎呀，我不希望能涉及到政治哈，不过有的时候讲一下政治，用政治做例子可能够能够了解哈。我父母那一辈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那么现在那一辈大概都是八九十岁的人，或者已经凋零了，我父亲已经被主接去了。然后跟那一辈差不多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作家也是前一阵过世的，陈之帆，陈之帆先生还有我的父母，好像他们都常常起码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叹息。像陈之帆先生就会讲到说，我们是失根的兰花，我们是没有国没有家的，我们是很孤单的。那我们小的时候，各位，我不再涉及政治，我不再说我是蓝或绿，或者我们应该或蓝或绿哈，我都不再讲这些事，我在讲我每个基督徒的状况。就是我的父母常常他们会就想到家，他们不觉得台湾是他们的家。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也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家在中国的某一个省啊，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人批判了哈，我说了我不再讲政治的事情。那我也碰到过一些就是老兵哈，那真的是好难过，听了。在跟家乡隔绝很久以后，就是在大概1990年以后慢慢开放了。很多老兵回去以后又发现人事全非，那也不是他的家了，甚至有人去了以后自杀了。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评剧哈，或者京剧哈，我是不会，但是有看过一篇文章，其实是因为我要在教会讲儿童故事，我已经讲了十几年了，所有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什么中国童话都讲完了，所以要不断的有讲新的。有一次我就讲四郎探母，当然每一个讲都要跟上帝有关系，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这个故事很动人，然后就看到有人写那个四郎探母，原来这一出可能是评剧里面最出名的剧。我看看我们这里都是年轻人哈，所以可能都不大看评剧，不大知道这个事，你回去可以查一查，很动人。就四郎探母就是讲杨四郎沦陷藩邦，跟异国公主结婚了，也有小孩了，后来听说我妈妈来了，我妈妈而且是敌对哈， 这一个剧呢，就是听说因为这样，他后来跑去跟他妈妈见面了。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讲，杨四郎应该是不忠不孝，不忠嘛，他跟就跟二次大战的时候，你被日本人俘虏，然后跟日本人结婚了，然后还成为日本人的一个班长或者是军团司令的长，这是不忠不孝，也没有孝顺自己的母亲，就是这个剧是禁演的，虽然是这么有名，但我听说有在被演的时候，如果有那些老兵去看，是会哭成一团。你们回去可以看，就特别是或者是网上面讲他跟他妈妈见面的那一幕。因为我说这个就是在台湾有很多人长期觉得自己并没有家，我是指呢老一辈的。那现在老一辈的有的时候也很不高兴，因为我们的年轻一辈的呢倒不太觉得我的家在大陆，所以常常要被灌输啊，你是什么。然后更难过的就是到了孙子这一辈，那你看林书豪也是一样情形，你是哪一国人啊？哦，美国人啊。他要说他是美国人，你又怎么办呢？你家在哪里？我的家在洛杉矶。哎呀，我们小时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哈，这一类的。其实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人从伊甸园被上帝赶出去了以后，我们就是没有家的人。所有的人，我不再谈政治上的事，我在讲信仰，我从来也不是在谈政治上的事。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父亲，我们没有母亲，我们没有妻子，我们没有丈夫，我们是在外面流浪的人，如同我说亚伯拉罕，如同游牧民族，甚至如同耶稣所说的，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每个人都是。这表现，这要说的是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个观念，有人以为这是新约，尤其是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以色列人犹太人没有无家可归才有的观念，没有。在旧约大卫就讲过，我们在世上，耶和华，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长存的家。大卫都这样讲，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进了一个城了，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城了，虽然他们那时候好像有国有家了，但大卫说我们没有家。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或者圣经要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在这世上没有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各位你们可以看另外一本书，那就不是四郎探母了，就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是西方基督徒的一个经典，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也不大看，但是是很有名的，那个就给整个基督徒一个印象。这个印象现在很多教会想要反对，但是我觉得是不要反对，因为这和圣经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客旅，我们没有家。 Pilgrim's Progress 怎么讲？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太文绉绉了，流浪汉的前行，直接翻应该是这样，没有家，游民的往前行。而可能这个把圣经里的观念表达出来，我们所谓没有家，我们所谓我们是一个客旅或者天路客，或者说游民或者流浪汉，那个比较不好听。其实这是很荣耀的，你知道美国就是这样吗？你知道美国哦，他好像是一直到今天，不要说以前了，他们就好像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家，包括呢自由女神像，我觉得这是根据圣经有的那个观念。到我这里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圣经来的观念，就是自由女神像上面写的，就所有几乎是圣经这句话了，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这也是美国很大的荣耀。就是全世界不管哪一国哪一个种族什么因素的，你愿意来这里，我们都接受你。这个观念也可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圣经里面 有在描述有人如果无意不小心杀了人，他就不是没有家可以归了，他还要逃，他要逃亡，他不是故意杀人，罪不该死，但是报血仇的要杀他，那他怎么办？圣经上说上帝预备了逃城，你可以去那里就可以不死。那么可能祭坛也有这样的意思，诗篇也有一句话说，在你那里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就好像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在这个动荡世界所有游荡的人欢迎你来的地方，但是不是停在这里而已，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就是天路历程，我们往前面走。我说美国虽然成为很多人的家，美国的开国是从游民开始的，五月花号就是那一群基督徒，或者相当多那个船上不到一半的人是基督徒，去纽英格兰那边找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虽然他们是要找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觉得英国不是，他们甚至觉得荷兰也不是，虽然那个地方生活在荷兰，他们生活已经很好了，小孩也很好，他们觉得他们要找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就是 Pilgrim。 我们虽然去那里找一个地方，我们能积极在那里地方找一个地方工作，甚至有家，是因为我们还在走，还在流浪。好，我们讲正面的，流浪到哪里去，走到哪里去，走到天家。就基督徒这个观念不要放弃，你在天路历程里那个书里面常常提到的一点，就是这条路难走，这条路很多危险，这条路有洪水猛兽，这条路有一些虽然将邦彦作者是一个补锅匠，没受过什么教育，哎呦，他实在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他创的那些名词那些字在英文世界里面包括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 Vanity Fair， 这个很多很多名牌都喜欢用，这个浮华世界。包括基督徒走过这浮华世界的时候，包括基督徒走过那个忧郁的沼泽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陷在其中，我们会出不来，那你要想办法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基督徒正面的。各位，我们始终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在往前走，你每天的生活在往前走，你每天的生活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当然是更接近死亡，但是我们不是绝望的人，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那永恒的家乡，我们越接近我们越喜乐，我们越接近越觉得有盼望。但是你也不要只想到说我们是越接近越好啊，那有一个正面的，就是我们越快要死应该越高兴，跟一般人刚好相反，因为我们要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我希望各位有这样观念，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观念，我们越老就越沮丧，我们越老就越接近死亡。我们如果信心不坚定，如果我们不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无比的地方，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越老常常就越怪，常常就要抓权，越要抓钱，越让我们下一辈很受不了，然后我们就死得也很难看。那最遗憾的就是我们死了大家都非常的轻松了，英文讲 rest in peace， 意思是你死了别人都可以 rest in peace。 各位，你一定要好好信靠主，信靠主，知道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使我们在我们有一个好的目标，也让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得好。我们不眷恋，我们不抓权不放，我们不抓钱不放，我们不吝啬，我们有安全感，我们有平安。所以虽然我们也有跟世人一样的各样的艰难，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同行，我们就在往前面走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有积极的贡献，我们又不被这世上任何东西所绑住。无独有偶，这个观念，我们在一直往前走的观念，好像很多的民族国家宗教都有，那也不只是童话故事神话故事，那里面应该有很重的人生的观念。 各位，《天路历程》你可能没看过，我们当中小孩小朋友应该看过《西游记》了。那也是你往一个地方去，那也是路上不管有多少的贤主，多少的美女，多少人招亲，猪八戒多少次想我们就坐住下来吧，有什么不好。哎呀，我觉得佛教，或者有人说那是有道教成分的书，居然能把基督教一个真理表现得很好。我们要去取经，当然我们重点还不是说取经，我们基督徒是认识经上的这位上帝。另外，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很有名的《Odyssey》《尤里西斯返乡记》，也是一个旅程，从他的战场回到他离开的20年的家乡，回去的路上有大风大浪大海，也有美女要你留下来。各位，我很稀奇，为什么这些神话故事跟我们基督教讲的一样，就是你不要留下来，你不可以留下来，你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我只能这样想，是不是其他的宗教民族他们心里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基督教的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我受造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会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结婚生子工作一切的事，因为我们越早越好认识了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的，我们不是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绝望的，我们是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然后我们要走，不管路上有多少需要休息的时间，不管路上有多少的良辰美景或者有些特别的经验，我们都不妨碍我们继续往前面行。好，但是问题来了，我说这种神学这种观念，这世界非我家，恐怕这几十年来，我想几百年来，总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这不对。不对的理由是他们觉得这个太消极了，这世界是我的家，基督徒要在世上做盐做光，我们要有贡献。各位是对的，因为圣经也有讲，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世上也觉得这世界上是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一个正面的想法。那正面的想法是诗篇90篇第一节，你是我的家，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一方面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总是往上帝那里走，这世界任何事只能帮助我们往前走，不能让我们停下来。我们没有躲，或者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停下来，我们没有躲世界上责任工作。如果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随地大小便的，我们在走的时候也不是把这条路破坏的，我们在走的时候也许我们随处也撒下一些善良的种子，让这个路能够走得更好一点。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积极正面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有那样的贡献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家乡，基督是我们的居所，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圣经另外一个相反的讲法也有，我们是上帝的居所。这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一下，各位，上帝喜欢住在哪里？你喜欢住在哪里？你应该马上可以回答，我喜欢住在亿万豪宅那里，我喜欢住在那个建商的广告，什么在哪个地方，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这样的地方。你喜欢住舒服的地方，你喜欢住空气好的地方，你喜欢住安静的地方，你喜欢住生活机能好的地方，你都喜欢住这些地方。你喜欢住，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看报纸上会写，杂志上会写，全世界全美国最宜人居住的城市是什么城市啊？因为那里的教育好，那里的什么水质好，那里空气好，或那里犯罪率低等等，我们都会看到这些。然后你想住那些也很好，我们华人通常只有一个考虑，我要住学区最好的地方。哇，我们真是很命苦啊，只想到我们的儿女的读书，我们自己想过舒服一点日子都不行，而且儿女过一个去一个学区好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日子过得好，就过得很辛苦嘛，要天天读书。 我们华人是这样。不过我只是在说，我们想要住哪里，我们想要住一些生活机能对我们很配合的地方。各位，上帝也喜欢住舒服的地方。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不是纽西兰。最舒服的地方不是温哥华。最舒服的地方不在澳洲，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最舒服的地方是人，因为上帝所造的整个宇宙，只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你要知道，你是最美的，上帝最喜欢住在你身上。所以你也要知道，魔鬼最喜欢的也是住在人身上，那叫鬼父。你要知道你身体的宝贵，我还不是说心灵哦，你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喜欢住在我们这里。那我们喜欢住在神那里也是一样，只有神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永远的住宿，让我们的生活机能能最好，让我们能够有最好的学习，让我们有最好的空气，最好的饮水，活得最健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意思说在罪恶的世界，在每个地方，不管你住在台北，住在洛杉矶，住在雪梨，住在香港，住在中国大陆，你务必让上帝成为你的家乡，你的安息之处。上帝是你的最爱，上帝是你的喜悦，上帝是你的一切。而且如果你以上帝为你的家乡，他是永永远远的神。好，感谢主，即使在堕落的世界，我们被赶出了伊甸园，神还是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那里找到居所。摩西写这段话，我想也有很大的感慨吧。摩西有家乡吗？摩西出生在埃及，如果出生地是你的家乡，摩西是埃及人，不是以色列人。摩西，我们大家都很少想这些。斯提凡有讲，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特别讲，斯提凡讲到上帝的儿女一直在被上帝的儿女抛弃，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被上帝其他的儿女抛弃。耶稣也有这种感慨，斯提凡也这样讲。就是你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神的先知仆人常常被他的儿女拒绝。摩西，你要知道他最早被谁抛弃啊？我们当然了，圣经有讲，希伯来书也有讲，摩西因为法老的命令就被丢在尼罗河里，所以你可以说那是埃及人对他的逼迫。但斯蒂凡讲的用了一个字，是是出埃及记里没有讲的哈，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一节，他被丢弃的时候。各位，我再讲的重一点哈，因为我们在听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大家从来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圣经上斯提凡也这样讲。各位，摩西是被他父母丢弃的。我请问我们在座任何一个父母，即使政府有命令你生了男孩子要把他丢在淡水河里，你丢不丢吗？你会说哦，只好丢去吧。我不相信100个父母有一个愿意去丢，我觉得很困难。我不知道法老下了什么命令，是不是他说如果不丢，你有新生的男孩被发现了，你家其他小孩都要被杀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然后我更觉得遗憾的是，圣经上讲他被养了3个月，他俊美非凡。因为他俊美非凡，希伯来书说因为他俊美，所以他父母就养他了。这让我也觉得他父母很不像样，他长得跟我一样他父母就丢了吗？俊美非凡，因为他美丽，他英俊，所以就不丢他。那下面我觉得更难了，我不知道主日学老师 怎么都没有提醒这件事。各位父母，第一个，你生了孩子，再多的命令，你应该不会要丢小孩的。第二个，如果你养了三个月，你应该更不想丢了，有感情了嘛？为什么丢去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但是斯蒂凡用的字是他被丢弃。我的解释只是，哦，他的父母看到他很俊美，然后觉得啊，这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希伯来书说就有信心，但信心只能维持三个月，后来就决心还是把他丢掉了。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斯蒂凡也提到一点，是我们平常也没看到的。在旧约圣经里，包括在斯蒂凡的话里面，常常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神的儿女常常拒绝神的仆人，而外邦人反而常常接受了神的仆人。你在早一点的时候看到雅各被他的兄弟拒绝，约瑟被他的兄弟拒绝，都在外乡之地，尤其是约瑟在埃及人那里被重用，本地他兄弟是要杀他的。整个教会的历史好像也是这样，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耶稣叹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差遣我的仆人到你这来，有的被你追，有的被你赶，有的被你杀掉，好像常常被拒绝。摩西被自己的同胞一辈子都在拒绝当中，而接受他的，这是摩西，这命真是苦啊！接受他就是最后他对抗的埃及人，他是被埃及人养大的，他是受埃及教育的。他在救米甸那些妇女的时候，出埃及记讲，那些妇女回去跟爸爸讲，他爸爸说：“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摩西就跟我们当中很多小朋友，如果你是在美国生的，在美国长大的，他当然觉得他是美国人，我认为摩西觉得他自己是埃及人。直到他有一天，当然他母亲给他的训练让他也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然后他碰到希伯来人的神了，在焚烧的荆棘前他蒙了呼召。希伯来书说他从此他就弃绝了埃及了。但我觉得他应该有感情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十诫里面有描述一点，那个埃及公主，也就是等于他的养母，跟他后来分别的那一段，我觉得这很动人的。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认定的是上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也对神给我们的血缘生活一切，我们也感恩，我们也效劳，我们也效忠，所以我们也孝顺父母，我们也忠于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在我们自己所长的地方，我们希望尽量的有贡献，这圣经都有讲。但是我们能有贡献，最基本的还是有个态度，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国家民族种族的冲突中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我们有爱国的心，孝顺父母的心，可是我们在处理包括婆媳中间冲突的时候，我们不会限于血缘而说出一些不公平的话。好，这就是说我们上帝做我们的家，上帝做我们的国，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使我们生，上帝使我们死，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那我们在上帝的手里面，是在上帝的恩惠下，还是在上帝的愤怒下呢？各位，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各位，我们再想一想看，我自己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我们每个人从亚当夏娃的后裔生下来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愤怒上帝的手中，还是一个恩典上帝的手下？诗篇九十篇似乎说，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你大概也很忽略这一节经文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不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得癌症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发怒，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整个的人生，这是摩西讲的，是一个叹息。圣经也常常讲，虽然我们也对这个很忽略，圣经其实讲的非常多，旧新约并不比旧约要少，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下，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罗马书第一章，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一切的天灾人祸洪水猛兽，我们的疾病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上帝的愤怒。为什么上帝会愤怒？上帝不能幽默一点，不能大方一点吗？为什么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上帝的愤怒中？哎呀，这实在我们大家又很少想到。你知道上帝的愤怒从哪里来？上帝为什么会愤怒？你的答案当然马上就是说，因为我们犯罪了。犯罪嘛，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但你一天到晚犯错，一天到晚打弟弟，一天到晚说谎，一天到晚欺骗，他当然很愤怒嘛。是，但我们恐怕要看得更深一点。尤其当摩西说我们一生都在你的震怒下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去多讲，我只是提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都表达得很清楚，特别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天路历程里面特别有讲，有一个人他非常凶的打人，基督徒看到都怕。另外一个人说，那个人就是摩西，律法的鞭子是没有怜悯的。当然了，本人约翰是要表达我们必须在恩典中得到拯救，但是他表达的没有错，律法是严厉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上帝看到我们世上的人，他因为他是圣洁善良的，当我们一旦违反他的律法就惹他的愤怒。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也讲，圣经也很多这种经文，就是上帝是慈爱的，所有的人也都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刚才领会的弟兄也读了诗篇那句话，遍地都满了你的慈爱。诗篇145篇第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那里所描述的跟诗篇里很多地方讲的非常像，就是上帝对世人，对得罪他的世人常常施慈爱的。所以事实上神学家不太好讲说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下生活，还是我们在上帝的慈爱恩典下生活，恐怕标准答案是两个都有，而且甚至这两个标准答案还可以浓缩成一个：上帝愤怒的时候跟他上帝赦免的时候，上帝都希望因着他的赦免，因着他的愤怒，因着他的施恩，因着他叫人死，因着他叫人活，因着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希望人能够去寻求神。当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还包括给我们儿女，给我们金钱，给我们学问，让我们长得漂亮，让我们长得英俊，让我们结婚了，让我们有快乐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上帝希望我们在这快乐幸福生活的时候会去寻求那赐快乐幸福生活的主。当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死亡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哦， 这些痛苦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使我们不论在幸福快乐或者在痛苦中，我们都去寻求上帝。那么诗篇九十篇从第三节讲的人归于尘土，这让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夏娃所发出来的咒诅，不仅是因为你们犯罪，地为你们受了咒诅，我们要劳苦，我们要终身劳苦，我们才能够得吃的。地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最后你会归于尘土。是我们归于尘土，而且这里圣经也在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神使世人归于尘土，如同整个圣经讲的，耶和华使人生也死，使人死。耶和华叫我们像水冲去一样，耶和华叫我们好像睡一觉一样。在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像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圣经里面包括以西结书里都会讲，这是恶人的特点，他不管怎么好，不管怎么发达，他不过像草一样，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神看到我们的罪恶，神不能不看我们的罪恶。是诗人有这样的祷告，圣灵有感动作者这样祷告，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这样祷告的意思是什么。主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主你不要看，你看了会愤怒，你不要看我，你不要听我说谎，你不要听我欺骗，你不要看我。但是主不能不看，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是圣洁的。对不起，我用一个最不好的比喻，但是你们可能懂。如果你的先生有外遇，如果你在一个场合，譬如说一个旅馆，或者一个餐厅，你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异性非常的亲热，你可以不看，你也不想看，但你闭起眼睛，那一幕不会消失的，那个愤怒不会停止，而且这是合理的。如果一个丈夫看到妻子，或者妻子看到丈夫跟其他异性在一起，他非常平淡，哦，愿你们吃得很愉快，这夫妻有问题。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当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当我们爱偶像的时候，他是愤怒的。当我们没有爱上帝的时候，新约圣经讲这人是可咒可诅的。我们上帝是全然良善，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爱。当我们不爱他，当我们违反他律法的每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一生是一声叹息，既短又苦，这是雅各讲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为我们后悔，求耶和华为我们后悔。那个后悔就是耶和华不要再看我们的罪恶，耶和华让我们能够保得他的慈爱。怎么样上帝可以转回呢？怎么样上帝可以为我们后悔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都是上帝预备的。我们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上帝要转怒不发，他必须自己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上帝对我们从愤怒变成喜悦，他喜悦，他爱我们，而且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叫我们喜乐，叫我们这羞辱的会过去的，像草一样，像风一样的，能够永远被主纪念，被主爱。各位不要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开始如何改邪归正，因为你不行的。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改好到上帝 哦，满意了，没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改好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让上帝来改，上帝来做。我们必须相信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如同上帝为以色列预备的救恩，如同上帝为我们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大卫的祷告。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救恩，让上帝不再对我们怀怒气，让上帝甚至说后悔改变了，是因为上帝自己预备了救恩，上帝预备了赎罪的羔羊，涂抹我们的过犯。这我们必须相信。不过在我们全然相信这个独一的救恩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美好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也需要有所改变，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悔改相信。是神先预备了这个救恩，我们才可能悔改相信的。但是神如果预备这个救恩是有效的，他必定在我们身上产生悔改。那个悔改就是我们会相信，这里讲的是会敬畏上帝，会晓得上帝怒气的权势，会用神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我们知道我们该死，我们知道得罪上帝，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完成了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归向他，我们有敬畏上帝的心。在敬畏上帝的里面，我们有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我最后的结论，求主让我们会在敬畏上帝底下数算自己的日子，包括小朋友，包括老，包括你还有一天可以活，包括你可能还有七八十年可以活。求主让我们都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有多好的生涯规划、人生规划，生活中太多事你没有办法规划，你没有办法预料。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他的规划很简单，他去听他爸爸的话，去找他的哥哥在哪里牧羊。结果他差一点丢了他的性命，他没有想到他会去埃及，他没有想到他会去这些地方。后来约瑟有讲，这是上帝对我的带领。各位，你并不知道下一秒明天是什么，你要知道上帝在对你有好的带领。我们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不一定我们多会规划，我们会数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日子，使我们生活里越来越敬畏他，越来越喜爱他，越来越知道他的律法福音都是为我们预备的。如果有这样的心，就表示上帝已经转变了，为我们后悔，愿意把我们这一生给我们祝福，叫我们喜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主，我们感谢你这一生不管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蒙了你的恩典、赦免和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归向你，我们信主的人，求你让我们更多专心的归向你。我们归向你，数算自己的日子，敬畏你，不敢擅自做主，不敢自大，不敢自义，不敢自怜，不敢自夸，我们只欢喜快乐的敬拜你，恐惧战兢的侍奉你。我们又有属灵的恐惧，又有属灵的欢喜。让我们这一生的路，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一直因为蒙主的恩典，即使有受苦，即使有遭难，我们有永远的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